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94年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1994年，我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从小就对修心养性之类的事很向往，听丈夫说这门功法是真正修炼的高德大法，所以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4年年底，我和丈夫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这次的广州之行有许多神奇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当时因为火车晚点，我们到广州时已经天黑了，不知怎么前往丈夫单位住广州的招待所。我们初次到广州，连方向都搞不清楚，更何况天已经黑了，我们很着急。通过问路，我们需要先通过一个经常有人在那打劫的黑黢黢的隧道，我和丈夫不敢过去。正好有几个当地人要过隧道，我们连忙和他们一起过去了。过了隧道后，又有一个高高的围墙挡住了去路，那几个当地人从围墙上翻了过去，我们也学着他们翻墙。丈夫先想办法翻了过去，然后我艰难地翻上墙头往下跳，丈夫为接应我被撞得往后退了好几步，结果把一个过路的人给撞了。丈夫连忙向那人道歉，一看那人竟然是丈夫单位的同事，他正好到广州出差，真是太巧了。就这样，我们在丈夫同事的带领下顺利地找到了招待所。至今想起这件事都觉得太神奇了。如果火车不晚点，如果我们不在那个地段翻高墙，如果我没有把丈夫撞得后退几步，我们是不可能在漆黑的夜晚遇到丈夫的同事的，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找到招待所。冥冥之中，这一切都好像安排好了似的。另外，我们在前往广州的火车上，本来精神很好的丈夫突然感觉不舒服，像得了重感冒一样，说不出来的难受。可是我们一到广州，他的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尤其是一走进师父讲法班的会场，丈夫高兴地说，好舒服呀，真是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感觉全身都被能量包围着。当我在讲法班上初次见到师父时，当时那种强烈的感受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师父我就不自觉的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好像孩子见到久别的父母一样。我从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第二天开始拉肚子，拉了三天就好了。神奇的是，虽然是拉肚子，但是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而且只有回到招待所才拉，一出门就好了。后来通过学法，我们才知道，因为丈夫身体很不好，师父提前给他清理身体了。当时我拉肚子也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在讲法班上，有一天师父讲完法后让我们每个人跺脚，同时在心里想着要去自己或亲人的一种病。大家都非常高兴，都急不可耐地准备跺脚。我因为没有什么病，于是想到了我母亲患了多年的高血压。从广州回家后，我问母亲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母亲高兴地告诉我， 就在我去广州的那段时间开始，他头不晕了，高血压的症状没有了。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只有神话里才有的事情竟然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一切都太神奇了，师父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呀。我心里非常激动，师父不是一般的人，这个功法也不是一般的功法，我太幸运了，我一定要好好的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不久，困扰丈夫多年的高血压、心脏病、腰肌损伤、肩周炎等病症全都消失了，而且他改变了以前的暴躁的性格，原来总是板着脸，一副让人不敢接近的表情，动不动就发脾气，后来变得和善了，常常笑眯眯的。他原来抽烟上瘾，每天都要喝酒，练功后他再抽烟就不是滋味了，跟师父在讲法中讲的一模一样，喝酒也觉得很难喝，所以他很自然的轻松的戒掉了烟酒。他的变化使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和睦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中。我虽然没有什么病，但是由于生活太操劳，面容又黑又瘦，看起来很苍老，修炼后不知不觉的，我的面容变得红润饱满了，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别人都认为我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多岁。法轮大法不但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让我有一个好的心态，提升我的道德，使我成为益于社会与他人的人。修炼大法后，我懂得在生活中要处处把自己当修炼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在与邻居相处时，难免会有一些矛盾发生，我都能以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态去对待处理，从中努力提高心性。19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后，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我开始向世人讲明真相。我首先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讲，然后向在生活中有缘接触到的人讲，最后走上街头向陌生人讲。20多年一路走过来，我已经记不清给多少人讲了真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明白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教导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也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政府自编自导的丑剧，还知道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各国的欢迎和褒奖。这么好的功法，只有中共邪党在打压，残酷地迫害大法弟子，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这样一个丧尽天良的恶党必遭天谴，只有远离他才能有平安的未来。所以有很多人在明白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组弥足珍贵的照片，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副标题，继两次参加师父广州第四、第五期传法班。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2年5月10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每次读转法轮，读到师父讲的这段话，都会使我心头一震。读高中的时候，我因为体弱多病而练习多种祛病健身的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许多功法都曾经尝试过，但未能完全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1993年下半年，我到了广州附近读书，当时正值气功热的高潮，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功法，有许多假气功利用人们的名利之心，宣传练了他们的功法能够短时间内修炼出功能，能给人治病。学校里有许多同学练气功，我们被当时的气功热裹挟着，到处寻求能修炼出功能能给人治病的气功，险些上了假气功的当。1994年暑假前，经朋友介绍，我和一位同学得知有一个功法叫法轮功，而且创始人将在暑假期间亲临广州讲法。暑假时我们到了广州，在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报了名。我记得当时7天班10堂课的学费只有40元，远比其他功法低。由于报名人数不断增加，法轮功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准备讲课的地址更改了3次，由原来能容纳1000左右人的礼堂提升到能容纳2000多人的大礼堂。当时的我真的是悟性太低，听了师父的讲法，虽然知道法轮功不同于一般的气功，是一门高德大法，但是由于从小到大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太深，在究竟有没有神佛存在的问题上仍然是半信半疑，而且没有正确理解好修炼与生活的关系，没有理解好修炼中放下与失去内涵的不同，误解为放下执着就是失去常人的美好生活，走上修炼道路就成了不是和尚的和尚，误解为我还很年轻，我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修炼了会失去常人中美好的生活，慢慢的就放弃了修炼，又迷于常人之中了。由于常人中的名利色情牢牢地控制了我，在急速下滑的社会大洪流中，我的心性也随着下滑。不久，原来长期折磨着我的胃病又复发了，并诱发其他器官的病，严重的时候连饭也吃不下去，浑身乏力，寻医问药也不好使，整个人面黄肌瘦，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对人生几乎绝望。1994年底，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一同练功的同学告诉我，师父将于12月在广州举办第5期讲法班，而这次讲法班也将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面授班。清醒的一面使我明白，这将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这个机会，马上报名。神迹真的又一次展现在我的眼前，刚听完第一堂课，原本奄奄一息的我迅速恢复健康，饭菜吃得香，人也变得精力充沛，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真真切切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在班上，我如饥似渴地聆听师父的讲法，沐浴着宏大的佛恩，这一次真的像打开了千万年尘封的记忆，恰如春雷响处，冰雪消融，大地复苏。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得到的是什么，明白了自己身处的时代。 我在心底里一遍一遍地欢呼。这是亘古未有的大法在人间开船了。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潜在的兴奋感。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练功，也有的人没有练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真正走上修炼大法之路，从深受无神论毒害到理解修炼，走上修炼，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无比艰难曲折的过程。而真正理解了修炼的意义、内涵与修炼的正确方法后，我常常感受到的是人生真正的美好与修炼的无比美妙。广州第五期传法班也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期的面授班，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有5000多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员参加了这一期的学习班。体育馆四周围的座位都坐得满满的，由于人太多坐不下，有许多学员坐在体育馆中间的空地上，因为受场地的限制，还有许多学员报不了名，进不了班。师父在体育馆里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许多进不了班的学员不愿离去，在体育馆外的空地上静静地练功。当时在现场可以感受到众生渴望得法的感人气氛。师父知道后，专门安排工作人员找了录像播放设备，在场外为进不了班的学员做了现场直播。师父讲课的讲台放置在体育馆中间靠近其中一面墙约2米的地方，讲台上简单铺了一块金黄色的桌布，背景也是简单的悬着一块金黄色的布，这个背景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广州讲法录像中的背景。讲台上只有一个话筒和一杯水，但是师父讲课极少喝水，经常是一堂课2个小时都不用喝一口水。师父讲课从不用讲稿，讲台上只有一张纸，但是师父讲课的过程却常常因为讲课内容的精彩而被学员们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学习班的最后一堂课，师父为大家解答问题，我也向工作人员递上了一张纸条，向师父问了一个问题。看到人家有困难时帮助人家，是自己的业力转化为德，还是拿别人的德？师父详细地做了解答。你看到人家有困难帮助人家，行善做好事吗？当你帮助人家做好事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很难，你会吃苦，你自身的业力会得到转化。一般主动帮助人是自愿的，不会转化得。这件事情是有一定价值的，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另外经常有难，也可能在还业，或者有什么因缘关系。修炼的人把心用到这上边，那会干坏事的，因为你看不到其中的因缘关系。所以我们才叫练功的人要守德无为。我们讲的还有这样一层意思，人家常人讲积德，积德那是常人做常人的事情，它是由常人那层的法约束的，而你是由修炼这层法约束的，执着于这些就不对。选自《转法轮法解》。我听了师父的解答后，觉得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这个问题，我又换了个方式，再次写了纸条递交上去。师父再一次读到我的问题，师父说，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了。师父为大家解答完问题，许多学员向师父敬献鲜花和锦旗。接下来，师父盘坐在讲台上，为大家打大莲花手印，最后又向大家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结束语。师父说，在我们国家，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但是不管怎么样，目的就是能使大家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一个人心很复杂的环境中能得正法，能够真正的得到提高，真正能够得到修炼。你即使不修炼，你从这个学习班上下去，你也会做一个好人，我相信会这样。选自《转法轮法解》。师父还说，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在今后修炼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很难忍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你要想到我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大法修炼中圆满功成。选自《转法轮法解》。学习班结束，师父微笑着向大家挥手作别，慢慢离开体育馆。所有的学员都站立着，目送师父依依不舍，久久不愿离去。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一组弥足珍贵的照片，记录下这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在后来的修炼过程中，无论是在个人修炼中，在回到家乡弘扬大法的过程中，还是后来进京上访证实大法，还是在狱中，在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中，还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两次清灵师父讲法，这一传奇的经历都在激励着我勇猛精进，不负师恩。回首往事，历历在目。20多年过去，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见证了许许多多神奇的而又真真切切存在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发生在我的身上，有些发生在我的亲人同修身上，而有些发生在其他同修身上，更有许多发生在没有修炼但是认同大法、支持大法的世人身上。纸短言长，一时说也说不完。庚子新年之际，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武汉肺炎，许多人在冷静的思考反省人生到底为何。古人讲，人生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寻。经过20多年的修炼，我发自内心的想向大家说的话是，法轮大法是千载难逢的佛法，李洪志师父在国内传法班讲的法都收录在《转法轮》这部书里面，如果您有缘得到， 请您好好读一读，好好珍惜它。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